59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2秒。我们在南极大陆向祖国报告，五星红旗飘扬在乔治王岛。
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所以我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500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秦岭站建站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仅以此剧献礼新中国成立75周年。第一集。
我叫郭海英，1983年9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时，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现在投票表决，请缔约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
太难堪了，太难堪了，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简直是耻辱。明天还让喝咖啡，我就拒绝出席。
是啊，郭主任，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安排到文件发放都是2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就是啊，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建站呢？没有建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2年多了，这还不建站，等什么呢？
是啊，郭主任，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5、6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50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回国后我立即打报告。
老郭回来了，饭马上就得。
好嘞，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
楼下遛弯呢。
哦，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建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上。
嘿嘿，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
你可拉倒吧，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来尝尝。
来，
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
怎么样？
香的耳朵都动弹了，就这味儿。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址。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
哎呀，怕你着急，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1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你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
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一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老伴儿也。
你打住。名单定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是必须去的。老伴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老伴儿，你掂量掂量这8个字，我不去行吗？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跟他比啊，我郭海英宝刀未老。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伴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海英啊，来坐坐坐坐。
好好，
你先喝点水啊。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郭铁胆儿。
是啊，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哦，
大内总管。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这什么呀？
石头。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打压，把它刻成图章，它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它雕成狮子，它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可一旦把它砌上长城，他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 他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说得好，
每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伦中学上学时的同桌。
啊，
我说啥是啥。
哦，吹牛吧你！
老伴儿，我跟乔主任可是夸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
你要去，我也去。
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
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头冲祖国方向。老郭，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是坐车都晕。哎，
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晕过一回车。
哎呀，
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
怎么样，迈瑞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十颗牙齿。
十颗？
嗯。
你没开玩笑吧？
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
回家去，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迈瑞医生，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爸，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
哎，
我去叫妈吃饭。
哎，等等等等，老伴儿，咱商量商量吧。
商量。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
嗯。
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郭，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 作为南极舰站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老郭，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热往前冲。
谁说的？我不反对。
妈。
妈，您回来了。正好该吃饭了。哎，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海英啊，这南极非去不可。
妈，南极舰站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妈，
哎，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吗？这觉悟就是高。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昨个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妈，
妈，您真同意他去呀？哎呀，
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排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哎，
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哎，妈。
海英啊，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哎，妈，你慢点儿。
哎。
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不，我很惭愧。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饱汉的儿子。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 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七个字。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即便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哦，是这样。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J121 船护航。
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是微动的风险，这万一回不来了。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的。
对，不能这么干。
对，
好
怎么？
哎，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J121 船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载直升机和数百官兵一起远征。目前他们已经进行了100次各项任务的模拟训练。
这是两码事儿啊，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必须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如果11月下旬出发，距离南极夏季结束只有短短3-4个月，来得及吗？波兰的考察站整整建了3年，3年呐！
是，
就是
时间
紧迫，
时间的确紧迫，所以我们打算直线斜穿太平洋，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
啊，那怎么行？
没人使用过，
海上连续航行1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
就是，
这简直一场豪赌。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船毁人亡的呀。
对呀，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等于万无一失。美国维尔克斯考察站建成后，一夜之间像鸡毛一样被大风送上了天。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不同意。
我们都
不同
意。坚决不同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 广播剧《南极长城》第一集，编剧任晓敏，导演李阳，领衔主演刘进，特邀主演王继世、张媛媛，艺术顾问倪祖明，演播指导丁涵，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张峰、刘冰，录音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制作王进、居方群、孙有亮、徐进，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制作人吴振巧，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郭海英，由刘进演播，乔主任由王继世演播，罗欣欣由张天翼演播，郭海英妻子由马同林演播，郭海英母亲由张媛媛演播，美国医生由穆岩演播，专家由傅小博演播，播音谭鑫，参加演播的还有慕容、田翔、柴薇、浩然、刘东、张瑶、李明、侯征等。